哎，兄弟姐妹平安。观音是剑，日月如梭，什么来的？啊，我们即将哈进入新的一年，啊，就是来到年终，我们就为思想，哎呀，今年所经历的一切。如果我问您，今年你要用，如果你用一句话来就总结今年呢的经历，你会怎么说呢？是高山低谷、欢笑泪水的一年吗？是丰盛成长的一年吗？我们各有不一样的经历。无论如何，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得胜的基督徒生命在于拥有持久的生命力。这持久的生命力量关键在于与生命源头连结。不管我们经历的是什么，我们与生命源头上帝连结，从他那里得到持久的生命力量。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通过对他不断的信靠跟顺服，支取他为我们预备的生命力量，就是与主连结，那个就是得到生命力量的源头，那个根基。那么途径就是通过不断的顺服，学习顺服跟依靠他，得到这生命力。若没有这持久的生命力呢，我们信徒有面对生活上的种种思念、历练、困难、伤心、难过的时候，信心就会逐渐的软弱，那么也失去平安跟喜乐。感谢主，在主里我们不会有过走不过的时候，只是有时暂时会觉得很难过。好，今天信息题目主题是生命的力量，英文就是 The Strength of Your Life。 愿上帝帮助我们持守生命的力量，迈向新的一年。我们就从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中学习怎么样在耶稣里持守这生命的力量。主要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篇经文。请，保罗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姊妹，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要靠主坚定不移。我恳求有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忠心的同工啊，请你帮助他们二人，因为他们曾与我各里面和其他同工一起为福音辛劳，这些人的名字都记录在生命册上了。保罗在第四节继续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让众人都知道你们是谦和宽容的人。主快来了，你们应该一无挂虑，凡事要借着祷告和祈求，以感恩的心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这样上帝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第八节，最后弟兄姐妹，你们要思想一切真实可敬、公义、纯洁、可爱、有好名声、有美德和值得赞许的事情。 你们从我身上学习、领受、看到和听到的，都要照着去做、去行。这样，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第十节，我在主里真是非常喜乐，因为你们现在又一次关心我。其实你们向来都很关心我，只是没有机会。我并非有缺乏才这样说，因为我已经学会在任何处境中都能自足。我知道如何过贫穷的日子，也知道如何过富足的日子。我学到了秘诀，不论饱足或饥饿，丰裕或缺乏，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处之泰然。靠着赐我力量的那一位，我凡事都能做。重复十三节，靠着赐我力量的那一位，我凡事都能做。在经文中，保罗给了我们一个持久生命力的秘诀，这秘诀包含着五项，这五项就是扎根关系、持守喜乐、交托忧虑、更新思想、依靠基督。兄弟姐妹，我们一起读一遍这五项，就是持守生命力的秘诀，请。扎根关系，持守喜乐，交托忧虑，更新思想，依靠基督。若我们能够很好的就是把握这五项的秘诀，那么我们就能够获得生命持久的力量。请和我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很感恩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你面前，将心里一切的繁忙、忧虑、挂虑都卸给神。我们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扉耳朵，专心聆听你的教诲，学习如何在你里面扎根，持续喜乐，交托忧虑，更新心思，并且依靠你得着生命持久的力量。愿你的话语照亮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鼓励我们在新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就进入这秘诀第一项，那就是扎根关系。扎根关系，在关系中彼此扎根，在基督里共同扎根，彼此连结。保罗在第一节呢，就强调信徒们之间的关系的重要。他还说明他与腓立比教会的那深厚的情谊，是因为他们分享共同信仰的连结。他把腓立比教会称为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姊妹，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腓立比教会是神赋予保罗的使命，同时也是上帝给予他的奖励，是他的冠冕。他的冠冕不是别的，是教会的成长。保罗随即就劝勉腓立比教会，你们要靠主坚定不移。要靠主坚定不移的意思就是，很多动荡的环境啊，让你不小心跌倒，所以他说你要在主里啊，要站得稳啊，要稳定。无论是应付教会外来的压力，或者教会里面的问题或者分歧，都要在主里坚定我们的信念啊。他如果说，如果不是在主里我们能够合一，如果不是主在主里，我们的合一是很难的。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那在第二节呢，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两位同工，他们的名字叫做有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在这里保罗没有说明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纠结，什么摩擦，可能是在一起服事上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意见，有分歧。那保罗他没有避开，哦，不要说教会里那些同工发生的摩擦，没有，他还指名道姓，哦，劝这两位姐妹，劝这两位姐妹要就是回到在基督里的共同信仰根基，然后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把对方看为是这福音使命并肩作战的战士，同一起的来作战，在主里化解纠纷，超越个人的对错，不要只看着我对你错，你对我错的这些，要放下，尽量靠主放下，在永恒的救恩和福音使命面前，我们基督徒有什么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呢？在主里，当然我们要愿意放下，唯有在主里同心合意解决问题，这才是唯一的途径。其次呢，保罗不单劝那两位姐妹要在主里合意，他还要求其他的信徒可靠的就是主动揭露他们的分歧，他们的纷争，做和事佬，帮助他们和好。因为信仰生命不是说这是我跟主的关系，不是的，信仰生命是我在主基督的教会，主的共同体当中连结。我们不是说好像罗宾逊和历险记，你记得我们读过，这传承了他单独漂流到一个荒岛住了很多年，最后被救回来。我们基督徒不是就是独善其身，不管其他的人，很多事我自己照顾自己，不是，我们是必须要在这个耶稣共同的身体来彼此照顾，彼此学习鼓励，这是抵挡软弱，抵挡孤独孤单的第一防线。保罗的重点是教会真正的力量是信徒们在主里同心合意，这能使人更好地解决教会里外的人际关系问题。让我们问自己，我是否在教会肢体当中深入扎根，我是否有用心的保护主内的这个情谊，还是我在教会里我讨厌这个人，我讨厌那个人，有讨厌谁吗？有讨厌我吗？其实我是挺可爱的，如果你认识我，不是说这个没有录起，所以乱可以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会好像不是我的矿呢，我就看了不顺眼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快回到主的共同体来说，这个是主做我们不用的不一样的性格嘛，有些是感性的，有一些是理性的，有一些是很有长情的，有一些很善忘的，整天忘记我的名字。 OK， 就是不同，我们可以彼此接纳，不过我们珍惜在主里的这一个关系，好，能够一起来就是彼此鼓励，来建立这属灵的生命力。除了在肢体当中深入扎根，第二呢，我们还要持守喜乐，持守喜乐，还要常常在主里喜乐。这么开心吗？头发三千烦恼丝，哎呀，每天都有让我们很担心的事，对，但是我们靠主持守喜乐。还有待人谦让， 保罗在第四、第五节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不能靠自己喜乐了。第五节说，你要让众人都知道你们是谦和宽容的人。为什么自己知道就好了，你谦让就好了，为什么要人知道？没有，就是让别人看到，这我谦让不是因为我好，我谦让是因为我靠主喜乐，我靠主的恩典，我能够把恩典也给其他的人。因为我们白白领受恩典，我们也要给人宽容。保罗劝勉我们要靠着主活出喜乐跟谦让，因为在主里的喜乐是力量的泉源，你越喜乐你就越有力量。然后谦让是力量的见证，让人看到我们的谦让是来自我们在主里的喜乐。曾经有一位年轻的钢琴家叫做陈明，陈明在一次重要的演奏会之前，听说他的其中一位启蒙老师这位前辈因着压力吧就不是状态不是很好，因为他逐渐年长了，就面对被边缘化的这压力。那陈明就知道了这件事，然后在演奏之前持续抽签，谁排第一演奏排第二排，他就抽到压轴的好位置，他自动的让出这个位置给他的这位启蒙老师，让他在最好的时间段来演奏。也真的，他演奏完了之后，哇，所有的跟观众都鼓掌。他自己陈明呢，就要往后才来演出，到那时候观众都听得有点累了，但是当然他还是很投入的演奏。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你要放弃你的优势？陈明说，真正的喜乐不是来自独自占光芒， 而是看到他人的闪耀，让你心里有安慰有喜乐。靠主喜乐让我们不为个人，让我不为个人的得失很忧心，哎，我被威胁了，我可能会失去这个那个的，因为他是靠主喜乐。谦让不是一种牺牲，不是牺牲你看我让你我牺牲了，而是相信主为我们个人预备适合我们的位置。那后来呢前辈就亲自的推荐陈明参加就是国际的音乐节。那么陈明在圈内因着他的谦让有很好的名声。基督徒的喜乐与谦让是来自我们对神主权的信靠和紧密与主相连所流出的自然生命美德。喜乐是一种发自内心超越外在的环境深层的满足和积极态度。虽然保罗身在监狱不是很理想的一个环境，但是他仍然很积极的传福音，还写出圣经最喜乐的一本书信《腓立比书》。保罗的喜乐不是他乐观派，我们有一些人比较乐观，有一些比较悲观，不是因着他特别乐观，也不是因为他处在很好的环境，而是因为他的喜乐是靠主喜乐，他的喜乐是超越环境的。他怎么说？他说，只要福音被传开，所以我喜乐。主的福音被传开，他喜乐，他的喜乐可见是靠主、因主、为主喜乐。所以呢，虽然他面对很多患难他能够突破，有这个力量去传福音，因着他有这喜乐，喜乐是力量的泉源，然后谦让是力量的见证。谦让是什么？谦让是一种化解冲突 为和谐的心态，愿意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身段，还有体谅他人所面对的困境和需要，千万不是自我贬低。哎呀，我不会啦，我不笨啦，我什么都不是啊，我不能够啦，不是这个，不叫谦让，不叫谦虚，而是出于对他人生命价值的尊重。为什么？每个人是神所造的，每个人是根据上帝 的那个形象而造，有一定的宝贵的生命价值，我们就彼此尊重。上个月我跟一位同事发生了摩擦，放心，不是跟我们华文堂的，总之是同事了。然后我就要从我的同事那里得到一些重要的资料，以便尽快的向有关当局好多间当局来提交申请。但是同事迟迟不能够给我所需要的资料，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的心一天比一天焦虑，我跟同事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后来说不行了，活不下去了，这样，那我就祷告了，我就反思了。后来我决定，好，从现在起不要一直盯着那个未完成的责任，而是靠主给我的恩典和力量，与同事配搭多一点体谅，多一点说 OK 我们多给一点时间。那么我的同事也看到我态度的转变，他给予我认可，那我们两个人就同心合意感谢主，在截止日期之前把所有的资料呈报上去，让我们立志靠主喜乐，待人常谦让。好，年终数算主恩，以感恩告别2025年，以喜乐迎接新年，马到功成，一马当先。好，我们就来到持守生命力秘诀第三方面，那就是交托忧虑。大家说交托忧虑，请问我们是不是很为忧虑的人啊？好像别人没有做那么好啊，忧虑做得特别好。我是啦，我不知道您啦。好，我们要交托忧虑，经历神啊出人意外的平安。第六到七节，我再读给您听啊。你们应该一无挂虑，凡事要借着祷告和祈求，以感恩的心将你们的需要告诉上帝，这样上帝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好，应当一无挂虑，那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命令来的，怎么不挂虑？人来的一定挂，但是神说你选择放下你的忧虑，我会应许你，我应许与你同在，我应许给你超自然的平安，这是带着应许 的命令。保罗充满喜乐和平安，他的秘诀是来自密切的与基督连结，与生命的源头交通，他还把一切交托给神。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对我们来说，年终是最繁忙最多忧虑的时候，对不对啊？明年我的儿子要升大学了，学费怎么办？明年我69岁啊，会被扑头了啊。好像明年的经济有人说不会太好，不过好像每年年终都是这样说，但是我们还是能够过关，还有盈余嘞。然后就是神说一无挂虑啊，好，那些做工的就要赶在31号之前把你所有该做的都做完了，是很忧虑。但神说 你们要一无挂虑，尽力超越环境的平安。要怎么做？那保罗叫我们怎么样一无挂虑，就是要借着祷告和感恩把忧虑交托给神。给您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梦见自己背着重担子单独孤独在沙漠中走，这个人一定是很压力的，所以做梦也做这种梦啊。那忽然间就出现了一辆货车，车夫就说，你要不要上车我送你一程。当然要啦，上了车他还是紧抱着他的重担。车夫说，为什么你不放下你的重担？不行，这重担太重要了，我必须抱着它我才会安心。兄弟姐妹，我们何尝不是像这个梦中人哦？知道神能够承担我们的重担，却不肯放开忧虑的双手，是不是这样？新年新计划，稍微调整改过这个 OK。 好，保罗教导我们通过祷告与感恩把重担交给神，就是意思是说与神对话，天天与神对话，祷告就是与神对话啦，没有什么大学问啦，与神沟通讲话，将忧虑化为祷告，以信心预先感谢神，谢谢神，我知道我一定会能够走过这个困境的，我走得过，靠住能够过干。怎么年年难过啊，年年过啊，是不是？好，我们靠主能够这样做。好，交托，交托不是说我眼睛 part-time 啊，明明有困难就说没事没事，有事，很大的事。重点是在于什么呢？在困境中确认上帝的美意，不在乎环境顺利还是艰难，都是这样的啦，平常心去面对，而是在乎就是确信神的同在和看顾。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记得神与我们同在，他是信实的，他说我们靠他能够过关，我们能够有他的给我们的恩典，放下，好，慢慢来放下。兄弟姐妹，让我们来反思，我在生活中最常追求些什么？生活人事物当然那个是重要，但是最常追求是什么？你最看重的是什么？好，慢慢去想，我在生活中追求永生的盼望吗？就是我的名字，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兄弟姐妹，还有我们当中的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就今天良机，你就向耶稣说，耶稣，我要这永生的盼望，我活着有盼望，这盼望不在于外在的环境，是你给我内心的盼望，永恒生命的盼望。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请你宽恕我的过犯，求你做我生命的主人和救主。如果你有这样祷告，你要来告诉我，让我替你开心并且为你祝福。还有我们其他的兄弟姐妹，我们来问自己，就是我活着是追求些，最重要追求是什么？要把上帝放在我们心中正确的位置，那个是 number one 的。我们的名字写在天上的永恒生命册，我们追求神的平安跟喜乐。好了，说过了这秘诀三项，三项，现在我们就来到第四项，就是更新思想，更新思想，专注美善的事。第八跟第九节，第八节说，你们要思想一切真实可靠、公义纯洁、可爱、有名好名声、有美德和值得赞许的事情。保罗教导我们 凡事，凡事只是在一切的环境底下，一切的事啊，我们就常思念那些真实的、可敬的、那些好的啊。我们要保持啊，就是这个纯洁的思想跟心灵。如果发现哎，我好像走歪了，就快点靠主啊！哎，主，请你帮我救回来，因为人的想法决定了一生为怎么样过，要过得怎么样。我们的思想会影响甚至决定我们怎么样来生活。好，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更新我们的思想，常常保持很纯洁的心灵呢？就是保罗说要常常思念那些美善真实公义的事。例如学习 这道真的要学，学习不要太看重自己的得失，这个不是生来就会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啊，常常被影响，所以我们来学习不要看重啊，太看得太重啊，我们的得失，个人的得失，远离抱怨、猜疑和负面的思想情绪。学习多一点欣赏别人的优点啊。其次呢，我们要谨慎把关进入我们心灵的各种信息，来自各种传媒、网际网络和个人 这些人际关系的。我们要小心那些能够污染我们心灵，使到我们 心软弱，使到我们对神的信靠减轻的，我们要小心这一，因为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走属灵的道路。好，年终大扫除，您大扫除了没有啊？还没有啊？哎呦，这么快吗？今年都还没到，三天就到了嘞，那某年。好，我也没有，不过不止大扫除我们的家，我们还要大扫除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内心。我们要做出决定，在新的一年让神的话语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做出这个决定。新的一年马年哦，我让不用坐马奔跑，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来认识上帝的话语。那么我们就来到持守生命力秘诀第五项，也是保罗的关键点。第五是什么？依靠基督，说不忧虑，要常常喜乐谦让。如果不是依靠基督，怎么能够做呢？所以要依靠基督，在他里面自足且得力。第十到十三节，如果要获得更多的力量，先学会这个功课，学会知足，所谓知足常乐。十三节，保罗说依靠基督，依靠基督，在他里面知足且得力。十三节那个十三节说，靠着赐我力量的那一位，我凡事都能做。保罗说他凡事都能承担，他凡事都能做。为什么他那么自信？因为他常常经历了上帝的信靠。保罗的信念是在任何的环境底下，无论是富裕或贫穷，饱足或饥饿，他学会了知足，因为他信靠上帝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是真的，所以他经历了上帝的同在和看顾。我就用这个小故事来说明。老陶匠有一件很心爱的作品，是一个用陶泥做的碗。那么他的学徒在擦这个碗的时候不小心摔破了，死了，我怕死了。哇，这个是师父最喜欢的作品，打碎了怎么办？ 但是老陶匠就蹲下来，默默地一片一片把碎片拾起来，把放在一起，然后用精气把它的那裂痕修复。哎，经过时日啊，很多工作之后，哎，这个破本来是破碎的碗哦，就比之前更加出色，更加的巩固稳固哦。他向这学徒说：“这才是我最完美的作品。”兄弟姐妹，我们人活在世上，难免有时会遇到困苦、伤心、失败、短缺等等的。因为我们也不是靠自己变得完美、完全，这些生活的种种负面的经历，导致我们生命的裂痕，甚至让我们心碎。这个时候，我们记得我们有基督，基督为用他恩典的金线填补我们心里每一个裂痕。我们依靠他，我们的软弱成为上帝这能力的舞台。在破碎中经历他的修复之后，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超越环境的平安和信心。让我们立志在新的一年，不以环境定义自己的生命价值，不要以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来认定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从爱我们的天父眼中看自己，我们是他的宝贝，他是我们的天父，那么我们常与天父连结，从他那里得到生命的力量，活出奉献和有能力的人生。总结来说，保罗所教导的生命力量是一个从在主里开始的一个生命，通过持续的属灵操练、读经啊、祷告啊、一起敬拜啊、参加小组、兄弟姐妹彼此连结跟鼓励啊，而活出的一个靠信心来生活的生命，也有这承担生活一切的转变，让我们有能力去面对，去勇敢的突破困难。让我们牢记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教导的我们五个必须修炼的生命功课。这五个功课就是我们一起读一次，好，请：扎根关系，持守喜乐，交托忧虑，更新思想，依靠基督。年终不只是一年的结束，而是信仰重新出发。好，我预备了一个祷告文，在我们坐着啊，一起祷告，好，一起宣告，请：阿爸天父，感谢你教导我们持守生命力量的秘诀，求天父帮助我们在哀中建立，在喜乐平安前行，以更新的心意面对生活上的挑战，并全心依靠你得胜，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兄弟姐妹，我们就每个人用一分钟自己祷告，给神个回敬。记得在当中，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为你个人救主，现在你自己向耶稣说：耶稣，愿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宽恕我的罪，带领我前面的道路，给我生命的力量。一分钟，现在开始。Thank you. 愿天父帮助我们以信心跨越年终，进入蒙福的新年。好，如果你祷告完，我们起立，方便的话我们起立，一起借着这首诗歌回应神。
是我